大家好，我是王翰，
我是文哥，
欢迎收听大酸民小道士。这集我们要来聊努力不一定有用，
对，
但不努力会很轻松，
但不努力就是没路用。
一定没用吗？不一定吗？有些人不努力，他其实也是靠家庭背景，靠运气也是蛮好的、啊。
爸妈很努力，
爸妈
小孩不用努力。
对对，只要你听到爸妈说，你现在如果不努力，你以后就怎么样？你可以说，那为什么爸妈你当初不努力，我现在就可以不用努力？
叛逆，打死他！
为什么要聊这个
？OK， 这一主题就在讲我们要如何东山再起啊。其实为什么要聊这个，就是我前阵子有一天就突然到了那个通化街嘛，然后我去吃那边一个九份芋圆。很有名的，就坐下来，然后在那边吃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记得我在喝烧仙草，听了老板讲了一个很动人的故事，我就边听完之后，我就把它记下来。
Okay.
他的故事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很有名嘛，然后很多短视频就是都会来拍他，然后生意就是不缺客人，络绎不绝、哦。然后那个芋圆是卖了又补，卖了又补，就一个晚上不知道可以好几轮这样子。他就说，隔壁那时候就出来。隔壁一个好像卖衣服还是卖什么，反正就一个新来的摊贩，跑到他这边买，然后这个老板就在给他一些过来人的经验
哦，
然后他讲这段故事啊，
你在旁边啊，
我就在他面前听啊，他就是一个小摊贩，
你为什么坐那么久啊？
没有久哎、欸，
因为我说你为什么在那边坐那么久？
因为老板故事聊得久、
哦，因为你很无聊，
因为我刚好我一坐下来，然后那个人就在外带，
是，
然后我在内用的过程当中听了这个五分钟的故事，
好好好，
他就说，这个你，我看你这样可以的啦，他就劝那个隔壁新来的店家嘛，我看你都很认真哎、欸，这几天生意不好，你再忍忍，他就说
生意不好，就他自己生意超好。
对，对，他因为他在那边，毕竟那个嘛，
老鸟
了嘛，老摊什么？他说，我想当初我第一次跟我太太就是在劳合街，
是，
他们说第一次摆摊，我忘记是在哪里。他说第一次摆摊，他记得好像是40年前。他说40年前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一天做了900块，哇，夫妻俩好高兴，然后跑到老河街半夜去吃腰炖排骨，然后他记得就是那一天他们就只做了900块，可是
那时候900块跟现在900块又不一样，
对，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尝到人生的甜头，就是摆摊，然后他也跟他讲他全年几乎无休，他说已经连续工作40年了，40年，他说一天工作14个小时，哦，连续做了啊，我更正一下，他说一天工作。14个小时，然后连续做了20年，他现在快60岁。
哇，跟我们的片师哈边差不多啊，一天开车14个小时。
对，但是哈边还年轻啊，这位大叔60岁，
是，
对，60岁，所以就让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哇，这个故事好动人。你就看到一个零60岁的阿伯，然后在讲了他这20年来就是一过着一样的生活，
哇，
卖芋圆连卖20年，然后小摊还是小摊，只是生意变好了，客人都稳定了。然后这过程我就
应该出个什么加盟之类的、啊，
这种小摊就不应该出加盟，就是在地，你出加盟就不稀奇了。
没有啊，可是这样很累啊，你要自己做，你能做到什么时候？你现在60岁，能做到80嘛？他如果没有小朋友要接班的话，
没错。所以这集有聊的有关系，就是要如何东山再起。因为我们要讲要加盟，
如何东山压头。
一直看错，看着东山压头，
对对对，感觉很好吃
啊。好，因为大家其实会聊这个话题，也是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回想到其实我的客人大部分啊，男生80%也都是来问我这个问题，就不论是有钱的、没钱的、成功的，或者是刚失败，都会来问我，就是老师，我想知道我走这条路行不行？或者是我正在迷茫，就是有这两种状况，
是，
不论是有钱与否，都会有。那我就看到，就是其实男人不论什么年纪，其实都在为钱所烦恼。
对，
对你有了1亿的，你还会再想要有更多的钱。那如果你口袋只有100块，你当然就想要赶快赚钱。所以我就看到，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人，就是不论怎么样，都会想要去了解自己应该走什么、适合走什么的吉凶。能够预知未来、未卜先知，我觉得是一个人生走捷径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就是在 易经就可以教大家就如何趋吉避凶。
是，
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听众，如果你有想要真的去学一门技术，就是可以用一辈子，那这个技术文哥我也是觉得终身受用。
嗯，
就是你光看书学不会，但你学会绝对是保证你终身受用。
嗯，
你就是抽张牌或是卜一卦，你可以得到这个祖先5000年以上的智慧。
嗯，
就是这个易经，你就了解人世当中的64种变化。
嗯，
你就可以知道，哎，跟这个对象的结果，或是你要注意什么。
嗯，
你不但可以知道结果，你也可以知道吉凶，你还可以得到智慧。
嗯，
所以易经它不是只是拿来算命预测未来，那是它最基础的功夫。
嗯，
真正的易经是的道理是要告诉你如何先知道占卜占得准，算命算得准，之后延伸到你的生活，如何去自己修炼成一套不需要去占卜的人生智慧。
嗯哼，
这是我觉得这门课最想要带给大家的。啊，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小班制的课程，有兴趣的欢迎私讯文哥的 IG 或者我们的官方 LINE，易经塔罗的教学培训。
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资讯栏，里面都有一些连结，大家可以问一下文哥。
嗯，
好，我们聊一下如何东山再起。
我们都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
是，
对啊，我相信汉哥也是一样。嗯，那包括我自己好了，其实开场我觉得还是先跟大家聊，其实不要看文哥现在这样，其实我，嗯，我们大家都只看我的表面，或是哎，现在怎么可以就是帮人家去就是出谋划策，然后好像感觉很厉害，
当你人生的军师。
对啊，当就是人家的军师。其实我也有曾经一段快要最煎熬快要死的日子。
嗯，
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穷得连，因为我很爱喝饮料嘛，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你私底下或平常看到我，包括上课，其实我也都是茶水饮料，我就是一定都有一杯在手上。
嗯，
那我那个时候连我最爱喝的一杯50块珍珠奶茶我都买不起。
嗯，
我那个时候真的站在饮料店、手摇店面前是欲哭无泪。
那你可以买45块珍珠奶茶，感觉买差5块钱，
连那个也没有。
那有35块珍珠奶茶，
龟可力嘛，找不到。
哎，龟可力，你讲得出来，你就知道。
我们是7、8年级生，
对 对，七八年级生，龟可力真是很早期的饮料品牌。
对。但那时候那个煎熬是真的，就是你会想我一生才华怎么好像无用武之地。
是，
所以这一集就是给在迷茫的各位听的，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人生的挫折或低谷。
嗯，
那其实简单跟大家讲，其实我创业超过10年，然后做过10种不同的行业。
嗯，
所以其实有做过像美容啊、美发啊，然后科技公司，我做过经营者，我当过老板，我也带过团队。
嗯，
然后也做过组织，然后也就是也开过广告公司。
嗯，
然后后来会真的成为命理师，是因为我其实我真的压根没想过，在我的人生成创业或者是讲自由工作者这个路上，
是，
然后会最后会靠这个来变成我们的一个方向。
是，
我那时候真没想过。那 这段煎熬的日子，就是我那时候在跟自己打赌，就是我人生前半场都是在驰骋这个商场嘛。
嗯，
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商业那一套，因为我是蛮我做事情是比较凭真心的啦。
嗯，
当然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做生意，一定是在商言商，为自己利益考量。
是，
可是我会觉得我会比较，我觉得讲诚信啊，
嗯，
然后比较用心。
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就吃了不少的苦，然后在这些苦的最后才让我走到一条路，就是我发现其实过去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钻研商业啊、管理啊、怎么行销。
嗯，
可是到头来不如你选择选对了一个你适合做的事情。
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人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各位，我不知道汉哥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会想在你不擅长的领域去挑战成功你自己，
就因为你可能不知道那件事情擅不擅长，其实我们都是摸索到失败很多次，跌倒很多次，才知道哦，原来我做这件事情相较起来会稍微轻松一点，比较容易成功。
嗯，对，但是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即便你能力再强，可是你同样的力道，你用在，比如说你用在餐饮业可能60分，然后我可能去做音乐可能就70分，可是你把你摆到命理哦，变成90分，那这条路就一定是选择选对的。
可是他要得接触到3项，他才知道哦，60分、60分、90分，哦，这个会比较容易成功。他得接触完这么多，所以为什么我很鼓励年轻人在20岁到25岁、26岁、30岁之前，尽量尝试所有的可能性。你可能你可以每半年换一次工作，
是，
你可以每半年换一次跑道，去尝试各种 有可能可以让你有一些领悟的一些行业，你才会知道可能到29岁、30岁哦，我要选择哪一项做我的终身的目标跟职业。
嗯，这个也是我走过的路，所以我那时候高中没毕业，我就开始去做这个发品的业务，
嗯，
开始去陌生拜访好几百家店，
对，
然后开发到最后，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嗯，
然后就开始去投入保养品，
嗯，
那大学就一进去就开始去就是创业。然后就是成为这个保养品的经销商，
嗯，
然后就开始就因为我是念本科系，
嗯，
那我高中以前在干嘛？我高中在学餐饮啊，
嗯，
我毕竟在厨房待了很多年、欸、
哦，
我那个时候很呕的是，其实我觉得我做菜是尚可，但是我在餐饮业，我觉得算是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能力还蛮强的人，
嗯，
对，就那时候就是一人身兼多职嘛，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领的时薪，那时候时薪好像是90还95块而已。
哦、
然后我那时候从100开始做、
嗯、
然后领到110、
嗯、
然后你知道吗，我一个晚上那家店就我一个人，我在那边卖披萨然后弄炸物，
哦，内外场全部都顾，
内外场都顾，然后就是小店嘛，
是，
然后从我加入那时候是摊贩，我做了1年之后他有店面、
哦、
我做了2年他把隔壁也租下来，
哦，这么厉害，
就我一个人。
那老板呢？
老板 就偶尔会出现，然后前置作业他会帮忙。
没有，你一个人怎么顾那么多东西啊？
我们就是有老板跟我还有一个大姐，我们就三个人，厉、
okay,
害吧？
厉害厉害厉害，
就是靠三个人。然后自从我加入之后，这家店就不能说是我的功劳，可能就刚好我的出现，然后弥补他们的这空缺。
嗯，
然后我能力又还蛮强。
嗯，
我跟你讲，我身兼什么？我要制面做面团、
嗯，
然后还要炸东西，然后还要腌肉，还要烤披萨，然后做那个口袋披萨。然后还要做沙拉，
就是意式的餐厅。
意式，然后重点是老板后来又还要卖便当，连便当都要卖。
你还要做便当？
还要做便当，然后还要就是对，就是够多吧？
怎么可能一个人做那么多事情？
还要外送？
不是你没道理，你外送的话，那谁顾店？
就外送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啊
哦，
或是老板顾店啊。
OK，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心想说。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是工作里面的时间管理大师，
是，
我也才觉得我做这么多事，而且我做
餐饮业罗志祥啊，
而且我不是分散的、欸，
嗯，
我是集中的、欸，就是
好强，
就是对，然后外送的时候我一个人作业，等于说我一条龙，我可以就是比如说来个订单10个大披萨，
是，
然后一个比如说300块，然后3000块的订单要送酒店的、
嗯，
那我会把它全部一次做好，很快的速度，然后做好之后就去送，
嗯，
就那我可以一条龙独自作业，然后我后来会。就是，但是我那时候是很忠诚的，
嗯，
直到后来我觉得发现这个老板好像不是我觉得能够成大事的人、
okay.
之后我最后他好几次来找我才离开，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让我比较心灰意冷，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一个晚上讲比较现实，就是我可以一个晚上帮你做15000的营业额，
是，
而且我6点才上班，10点下班，我4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做15000，
哇，这么厉害，
对，然后就我一个人，
嗯，
对，然后因为前置作业都好了嘛，我就是边做边卖嘛。
然后你时薪120，
对。然后后来老板好像还很委曲求全，说那我帮你涨吧，涨到130还是135？
嗯，
我心想我会差那个钱嘛。
对啊，那他旁隔壁再开一家。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想什么？我心想我一个小时领500，我都觉得很合理。
嗯，
对啊，可是对老板而言说怎么可能？现在是标准是怎么样？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应该是当老板的料，
所以如果是老板的话，我直接说你当店长好了。今天店我的那个营业额，我们来分。
我那时候确实啊，因为他原本要开加盟店，然后找我去，他们有真的要加盟的人，还派人来学哦，投资者、
嗯、
都是我在教的，
嗯，
就教到后来不知道什么谈不拢、
嗯，
然后就不合作了，
嗯，
然后种种的迹象，我就觉得说这个老板应该是不能成大事，
嗯，
就那个气数已尽，
嗯，
要灭亡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不是一个值得我跟随的人。
OK，
然后我再回想，其实我第一次创业是15岁，
嗯，
我就卖衣服嘛，那一个月卖的好也有4-5万，就跟老师的钱差不多。
15岁就4-5万，
就是，但是嗯，不能算多，因为我都卖的钱我又去买穿在自己身上，那衣服那时候都潮白都很贵，
嗯，
就好的时候可以有个4万块5万块啦，
嗯，
台币。当然就是我也是做一下就不做了嘛，
嗯，还好台币。如果你当时说美金的话，马上先做，每个月就4万5万的美金，哇塞，
就台币，对啊。然后那时候，对，所以你就知道，我就知道说，其实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念，就是其实赚不赚钱，其实跟你投入的时间、努力其实没有关系。
是
我那时候做我喜欢的事情，穿得帅帅，然后人家都问我，又很轻松就叫货，然后卖，
嗯，
跟他谈价，就是很刚好的，就出现了这些厂商， 然后出现这些人。
可你有店面吗？
没有，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那怎么卖？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用社团吧、
哦，
然后后来 FB 出来之后，我就开个社团，全部都免费。
对，
然后你就加个500个好友在里面，
嗯，
然后那500个好友每个都是客户，
哦，
你就知道说那有多可怕。
对，
但是500个都不是粉丝，是都是客人，
而且回购率应该很高哈、
哦。就是有衣服有鞋子什么都找你，所以当然我觉得，嗯，可以抽到这个钱是还 OK。
嗯，
对，当然就也很快就花完了，因为赚的就拿去买自己喜欢的嘛。
是。
对啊，所以这是我那时候的一个过程。那
看起来没有失败啊，是成功的啊，哪里失败了？
有失败啊，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就是算遇人不熟吧、
嗯。
然后在那时候做保养品，
是，
然后我是从经销商开始做，做到了代理商、品牌商，然后后来去做了一个帮人家算是带团队吧，然后做了一个品牌的总代理。
嗯，
就后来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太好，然后就被人家要想要弄掉。
哦、
对，就是有点像是工厂上有端眼红，因为他们在大陆投资好像几千万吧、嗯、然后我们就两三个人就干得比他们整个大陆还要好。
这么厉害吗？
对、其实我讲句比较实在话，就是没有赚到，没有真的没有赚什么钱，只是空有名气，就把知名度打出来才这样开始赚钱、
嗯、
那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这个产品就从台湾卖了6个国家。
嗯，
卖到6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当然他们觉得可能丢脸的是，还卖到他们大陆去之类的，
对，踩到他们地盘了。
中间有很多问题啦，其实讲白点就是，其实这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是我的路，
嗯，
我后来也都看明白。
不是、啊、你只花了一年把这个品牌打出来，这还不是一个天分吗？这还不是你的路吗？对很多人来说，哇，这已经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成功的机会了吧？
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你在做其他选择好像也没办法，你就等于说被人家想要整碗端走嘛。
嗯，
在那个时候我才是真的很深入投入修行的时候，算是大彻大悟吧。
嗯，
觉得那时候体会到一句话，就是真的会捅你的人哦，就是跟你最亲近的人，
嗯，
因为他才知道这个刀要往哪里扎。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相信，而且这个人都是在外认识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以前是比较喜欢社交的人啊，
是。
可是我从大概20岁之后就变了。
嗯，
对，所以算是成功的早。所以人家讲少年得志大不幸，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会有很多老一辈的看不起你，
嗯，
你只要做得过他们，他们就想办法打压你。
嗯，
第二个原因是年轻人太早得志，你会骄傲自满，水满则溢。哦，天道既满，人道既全，所以你自然而然就符合自然规律，你会失败。
嗯，
所以少年得志大不幸，我很早就体会，就是那时候算是有一点成绩。当然那时候如果认真下去，再给我个2年，
嗯，
我估计应该，我现在应该是一个保养品的一个 CEO 吧？
对啊，
有名的 CEO， 我相信一定会。所以说那是不是我的天赋？可是从那个事情，我才真正很认真的去回到踏入修行，去看自己有的。
嗯、
所以那些东西是我过往自己没有的，我去外面无中生有闯出来的。
可是你切换那么多个跑道，
嗯，
餐饮、卖服饰、做化妆品，
嗯，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跑道，然后你都从零开始，你不觉得这样很辛苦吗？
对啊，我的人生就不断在创造无中生有。
哦，到现在命理又是从零开始，
又是从零开始，然后又是一个更没有人可以靠的事情，就是你必须真的要靠你自己。
嗯，
你要怎么去建立属于你的那一套的思维、运营和管理系统？
嗯哼，
就是真的是不容易。可是我可能就是开创者的料啦，就以命卦来讲，我就是乾卦命嘛，就是开创者。
我觉得一般人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嗯、
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在周边。做一些附近的事情。假设可能运动员好了、
嗯，
你可能没办法当职业球员，然后你可能就当周边训练师，然后或者是一些复健师，或者是一些训练员、
嗯，
或者是一些教练什么，你就转别的，或是经理人，
嗯、
就因为没办法做好这份工作，或者是你可能有些后天的关系，或者一些天赋的关系，你没办法靠这个吃饭，你就会往周边去发展、
嗯。
但你不是，你是完全跨了一个行业。哦，衣服卖一卖不卖了啊，来卖化妆品，然后来做命理，跟你之前的东西完全没有相关，人脉、资源都没有连续性。
嗯，
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不多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这就是我像汉哥讲的，就是我走的路啊，就是快速试错，而且是走不同行业。
对，
因为只有大幅度的试错，你才能够去消融你的迷茫。
没错，
你的迷茫就是源自于说你不知道这条路是不是你的。所以我是一个最好活生生的例子。
是
我能够知道这条路，其实这些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讲，那失败就是我们讲，就失败为成功之母嘛。
是，
可是很多人就不愿意失败。
对，
可是我跟大家讲，如果我的过去没有做过这十几种以上的行业，然后没有去创业，其实我没有办法成为今天的文哥。因为这些年当中我看了无数经的人，
是，
然后才发现就真有规律，然后后来跟学易经，然后修道的过程当中，包括可能你去练功得到，然后了解易经，然后不断的在帮客人去占，然后反复验证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发现是通的。通了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过往那些经验都是有意义的。
你的意思是说，失败是有规律的？
我觉得失败是有规律的。
怎么说？
失败，它可以帮你引导你哪边不足。失败可以去让你的内心从自卑，然后调适到比较好的心态。当然，也有人可能就是原本心态很好，失败就自卑。
是，
可是你要相信，人生它就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对，
自卑可以找信心，信心的人也可以自卑。所以关键在怎么去定。怎么让自己的心定，这是最重要。所以我常讲，就是我看了这么多人，帮这么多人看命，做他们的军师，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找到自己的轨道吧。像汉哥就一直在音乐领域嘛，
对，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倒是就是挺不错的。
当
然，我人生当中还有很多的例子，就像我那时候经营广告公司。其实我经营广告公司没多久。
对，你还有广告公司，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行业。
我跟你讲，真的，广告公司是，而且我还身兼导演。
OK。
对，然后是没有去学过，我只是看人家怎么做。
是。
然后我知道说，世俗的导演需要具备什么技能，然后我就去学。然后我再运用我自己的天赋、想象力嘛。那因为我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水瓶座。所以我就其实很适合，其实我很喜欢这份工作。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想说有几个职业啦，就是小时候想那个导演，然后赛车手，然后还有就是军师，这第三个就很模糊。
军师，对，应该没有一个职业叫军师，现在台湾来说，
顾问就是顾问，
哦，就顾问，
对。所以那时候我做广告公司的时候，是最接近我真正要找到我自己样子的时候。
OK，
就快要，它等于说是我人生十年来要磨一剑，应该是算是尾声了吧？
是，
对，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我能做的事情很广泛，但是这个广泛又应该要被一个东西所定义化，所以就后来发现，其实。命理我从来不排斥，
是，
但我以前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命理师，
对，
然后就慢慢的就到现在了，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蛮酷的一段过程。然后最后在广告公司会切入这个，就是因为在帮人家提案的时候，就是去提广告案嘛，然后那些老板就对我会看风水，或者是聊到你会面相会易经，觉得很玄乎，然后就有一次就是跟他们讲，你这些人可能那下个月可能会离职，你的左右手，他们不相信，结果到下个月打电话给我说，Andy， 那个
你人是不是被你挖走了？
我不是，我怎么会要挖他人？我以为是要来跟我讲案子的事情，就不是，他私底下来请教我这些，我才发现一个我只是片刻稍微提一两句的东西，人家会这么在意，是不是我的天赋的能力其实就不是在。广告上面，广告公司做管理，
搞不好是啊，只是其他，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做什么都会很好的人，我就是有这种人，就是有这种人，你会觉得他不管做什么，他都会成功，即使他现在不在这条跑道上面，他换了一条跑道，我觉得他也会在这条跑道上出了一把锤。
哦，确实有这种命的人，可是我觉得我就蛮坎坷，因为我都是很快，然后就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原因，让我这件事情就不能做。像我想卖衣服好，卖得好的时候就开始出一些状况，然后上游的货源就有问题。
可是这不是所有服饰行业的人都遇到的问题吗？
对，但是我那时候不允许我那样子去那个，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像餐饮准备要做得好的时候，可能餐厅倒了，要不就是老板跑路了。真的啊，我还做过调酒师。
可是这不导致你整个换行业吧？
会让我想换行业。
这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问题，没错，没错。
正常人就是餐厅倒了，那我再找一间餐厅嘛。
所以
我再开一间嘛。
换言之，我其实从小就很跟着感觉走。
OK，
可是我也感谢我的这个跟感觉走。
嗯，
因为很多人说不信命，当然我也鼓励大家，你不要太迷信。
是，
一个命理师讲的话，你们可以听啦。命理师讲，
命理师叫你不要太迷信。
真的啊，任何东西就相信刚好就好，过多都迷信。
是，
但我告诉大家，但是命是绝对存在，而且很多人是过三十五岁之后才慢慢信。
嗯，
我是大概十五二十岁就知道，然后去了解，哎，其实这个世界当中真的有一个规律所存在，
嗯，
这规律就是我们人所称的命啊，
是，
再来就是运，
嗯，
所以我就慢慢跟着这个走，然后一步一步去转，然后看到了很多人情冷暖啊，然后等等blah blah blah的。
那这个规律可以跟观众听众朋友们分享吗？就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律，然后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要稍微有一点警惕的。
这个规律就四个字，叫吉凶回令。
吉凶回令，
嗯，吉凶回令哦，吉凶大家应该可以知道，
okay，
回令是什么意思？回就是后悔，令就是吝啬，这是易经里面的四象变化。
是，
哦，换言之，就是一件事情都是很好的发展。
嗯，
什么时候会由吉变凶？有规律的，从吝啬开始，你的
怠惰、
小气、懈慢，哦，懈怠，然后小气、怠惰、不认真，就会开始，哦，事情就慢慢变凶。
嗯，
然后凶的时候，你看要破产了。那破产要如何逢凶化吉？这个是大家最可能最在意的，
是，
其实就是悔，悔就是后悔嘛。这个字就是
后悔有用吗？
后悔还真有用，
真的有用吗？
诚心的悔改了之后，你会把自己那些过往的执着去反省，但是要真心。我不知道汉哥你能不能感受到，就是我觉得创业例子最明显，尤其当老板，你一个决策失误之后，或者是你做错事之后，当你真心的去反思的时候，你会得到另外一股能量，嗯，就是宇宙当中有一股能量，
确实是这样。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的说法不太一样，就是我从来不后悔，因为我觉得后悔没有用。你与其后悔，你好不搞，不如赶快花时间去反省这是做错了什么，然后去做调整跟修正。所以应该是跟文哥意思是一样的啦，只是说法不太一样。因为老板在创业途中，你不知道哪条路是对的，你只能一直试，一直试，一直试，然后一直试错。哦，这个是错了，好，你后悔没什么屁用，你只好说哦，好，我检讨一下。好，这边不对，我修正它，再走一次，修正它，再走一次，走到对为止。你可能会试错个200次，对，这个时候我就会用这个方法去做调整。
嗯，你就是等于说直接跳过后悔那个阶段，
我没有时间后悔，
你没有时间后悔，
对，
那这也是一种，
嗯，
因为你有把它看中，
对，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像纸包不住火一样，一把火就是问题，火燃烧的时候，你用纸用棉被给它盖住，它就烧得更大，
是，
但这其实规律，所以这规律就是在于我们的起心动念，
嗯，
所以你的念头就是能量，你的意识就是能量，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我用我命理的角度回去去看。过去失败的原因，其实我就发现这规律是真实存在，
是，
对，所以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知道自己的天赋，
嗯，
哦，能力，然后配上就是你的专长。
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四个四道叫什么来着？
吉凶毁令，
吉凶毁令，
对
对吧？吉凶令毁，
通常都念吉凶毁令，但它的顺序是由吉。哦，
对吗？
令
哦，吉令凶嘛，对吧？吉令凶毁，
吉令凶毁。
好，可是令，我们讲令的这个转折，就是从吉转到凶之前，加进塞了一个令，对吧？就你开始小气，你开始怠惰的时候，你就开始往下滑。
嗯，
可是我们标题是努力不一定有用。
嗯，
那不就跟这个有点违背了嘛？就是我努力没有用啊，那我干嘛那么努力？反正我都是会往下滑的。
嗯。我觉得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努力不一定有用，但是不努力一定没用。
是，
但是这个事情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建立在对的轨道上面。
嗯哼，
就是人的成就是有限，但是一定会试错。所以像我试了这么多，其实我真的是试了十条路，可能才试到一条我觉得对的。
是，
对。那这些其他是白走吗？并不是，它的那些我所谓的凶吧，凶。可是我是怎么样去筛选而去努力？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努力，而是快速试错。
嗯，
快速试错，你就努力到极致，
就跟创业一样了。
对，问心无愧。问心无愧之后，你再回来反思问自己。
嗯，
好，那是否该换？该换的时候，那就换。
嗯，
对啊。所以不是不努力，而是说努力有没有用？它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要走到对的轨道。
嗯，對啊、快速试错，这个有时候我会去学校演讲，或者是做一些座谈会、
嗯，
他们问我说：“哦，这行有没有出路？”或者他们想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一些意见？我就用这招，就是快速试错是在商场上面或是创业里面是非常常用的一个步骤、嗯，因为你不管是正确的，你只能快速的很短去打一枪，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有没有声音？再一直换。嗯，人生也是一样，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嗯、或者你高中大学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嗯、你可以用半年的时间去做一件。 全心全意200%去做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服饰，你花半年时间去卖衣服，去自己去批货、进货、找厂商、找卖家去发货，然后弄个网络卖场，试半年，你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喜欢，再换半年。你喜欢调酒，去酒吧做半年，
是，
一直试错，可能给你个5-6年，你就会知道哦，我喜欢哪个方向。但过去的就没用吗？不，它就是你未来这份工作的养分。
嗯，
对，它所有的经历都是一个学习，反正你不是得到就是学到。
我觉得我透过我10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华的东西，那有3宝分享给大家，就是能力资源项目加上你的天赋，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前半步叫做赚钱，
对，
能力资源项目对的，你一定赚到钱，后面那个是关键，就是天赋，天赋对你的运气就来，所以前面是那个命，后面是运，应该讲前半步是能力啦，后面是运气，所以能力加运气，这样就是哇，强强联手。
是，
你也不用去占卜算命。
对，
你想要赚到钱，你就要知道自己的能力，然后了解自己的资源，还有你做这个事情的项目，适不适合你。只要这三者接通，你没有赚不到钱的。那如果再加一个，你的天赋刚好就在这个项目领域里面，那恭喜你，你早晚就会成，你就运用到你的运了。
可是你讲这个，我就很感慨，因为我一直觉得，像我这是7年级生。我觉得7年级生是一个在目前现阶段来说非常非常吃亏跟很困境的一个年龄层，因为可能我们像假设35到45岁左右，我们当初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只要在这个行业努力扎根打拼，做久了系统就是你的，我们就可以在45岁的时候做到总经理啊，或者是副理的这些职位，然后继续往上爬，有的这些资源，因为我们前一代的资源可能都还没轮到，还没交到我们手上，他们可能还握在自己的手上。等我们要爬上去的时候，吧，出来一个什么自媒体网络时代兴起了，哇，
对，
我们80-90后的小朋友们，他们学东西超快 ，AI 各种媒体，各种短影音视频平台，他们学习能力都极快。在35到45岁这些像我们这样年龄层的人，你说你要去拼也跟他们拼，你时间不够多，你要跟上面的就是我们在上一代的人拼，你钱跟资源不够他多，所以就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区域。我认为目前很多七年级生是处于在这个状态。那你说要像文哥像我们刚刚讲的去转换跑道，去闯吗？我们又有家庭，有小孩，买车了，买房了，你叫他放下现在原本的工作去拼一把，或者去重新创业，对他们来说其实也不切实际，他们会有很多的担忧，所以卡在这种心境上，我很想要努力，但是我实际上我知道我看不到希望的这个窘境。那你说4-5年级生，他可能已经卡了一辈子的资源，有车有房有地了，然后有所有的资源，他本来想要放掉的时候，把一个自媒体来，他可以不用学，他可以花钱去让90年后的一些小朋友帮他组团队去做 push， 去做资源，去做自媒体，去做 KOL。现在很多我们看到的抖音其实就是这样子。
汉哥的意思是我们7-8年级生上不上下不下，
对，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就是下面的人有学习能力，然后上面的人有资源，
对，
就大概是这个局面。
是，
我觉得如果是我面对到这个情形，因为包括我跟汉哥都在内嘛，
对，没错，
我们都在内。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就是2条路可以走吧，要么能培养你的能力，要么人。就等到时间，因为毕竟我觉得风水是轮流转的，
是，
所以其实老一辈他们就是有钱，可是年轻一辈他们可能学习能力很快，
没错。
可是像我们在中间，我们能做的，我觉得一条路就是两者结合吧。你需要培养自己的能力，
是，
你也需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对，所以你要有一技之长，你要有学习能力。
所以现在青年人会怕，因为你看到80后、90后学习能力极强。然后吸收能力极快，因为他们就在一个充满资讯的情况下成长的。我们小时候拿到手机，哪有那么多资讯媒体的电脑开始继续塞在你的脑袋，
对啊，
没有。可是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长，所以他们已经很习惯去消化过多的资讯，然后去吸取他们需要的养分，他们的灵活度、吸收度跟他们的实际的应用程度都会比7年级生来的强化非常非常的多。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哇，我们的对手是这些人，哇，会觉得很可怕。那当你又没有钱没有资源，你又没有时间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些后起之秀，你会觉得哇塞，真的是很可怕。
汉哥讲的就是看不到希望，真的有这么绝望吗？会到看不到希望吗？
因为我自己是做创业的，所以我其实还好，但是我身边很多就是同学，因为我最近刚好去厦门也有我一个高中同学，我去找他，他也是创业的，所以只要走创业的，其实你脑袋会比较灵活，你会找到出路。可是如果你是上班族呢？ 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待着呢，你想要升上去，科长、股长或者是总经理，慢慢升上去，想要熬上去了，但是又卡在这个不上不下的一个阶段，对，我觉得是会是有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我听出问题来了，其实我觉得问题根本在于，我没有要冒犯，但是我觉得七八年级生应该要去面对现实。我觉得根本核心问题在于说你不愿意去面对。所以你看大陆其实快我们很多年，
是，
所以他们有一个局面，我不知道汉哥应该知道，大陆的公司很多的高管、总裁、CEO 都是年轻人，
是。
都是可能就26岁，
那就叫新创了，对一些新创。
然后那员工都40-50岁，或是30几的，所以说你看，你叫老板，老板都比你年轻，甚至有的都是你儿子的年纪。可是换言之，你觉得台湾我们是不是这一口气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
所以关键其实好像不能怪上，也不能怪下，是你这一口气吞不下去。
就
是
能力
啊，
现在就能力当道了。
对啊，对啊，对啊，你不能说哎、欸、年轻一批他们学的东西比你快，你跟他你都有24小时，凭什么？小朋友能学，你不能学，
是
对你我单单我觉得你去怪老的倒是怪得过，因为为什么？像我最怨的就是房地产
啊，对，
你看以前40年前，那买一栋房子多少钱？30万，
对啊，
买一栋房子大概30-40万，
现在30万能买什么？
30万连个马桶，
啊、
马桶差不多吧，
马桶差不多
连厕所都买不起，
对，
所以这是我最怨，就是价值。都没有变，可是价钱变了。
对，
你会发现房是一样的房，可能还偷工减料。
对，
可是50万的房子现在要卖到5000万，
然后老人还说你们都不努力，
这个才是最
这是最气的事情。我怎么努力？我一个月好像月薪6万、7万、8万、10万好了，我一个月花3万、4万块租房子，或是房贷，然后养家里养小孩，然后全部负担，我可能支出就超过15万。我要怎么活下去？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在大权在手的创业者或者是老板要去改变思维。因为你要想，你一个月给他们这个薪水再怎么高，其实我坦白讲啦，我觉得在台北市生活一个月5万是绝对不够的。最根本的核心元素，我觉得你不要去怪上或下，怪这个怪要怪这个时代，什么我们东西都被什么东西所填满，我们的生活成本是被什么拉高？其实就是房子。
对，
讲白一点就是房子啊，你开店面什么成本变高了，人力变贵、
就是，
不是房就是人，人力贵，房子贵，可是同样的人，同样的房子，
可是人的薪水并没有涨，
并
没有涨多少對，
对，所以这才是根本问题。
对，但房租贵了非常非常的多。
对，从今年10月之后，房市会下降。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看中很重要的，
是
因为到最高点，今年10月会到台湾房市的最高点，可能会伴随着疫情和其他变动的因素。因为随之困挂嘛，然后被绑住。
好，所以我们要讲到最后，刚讲到我们那时候觉得就是撑得久就是我们的天下嘛，做久西风就是你的。我们七年级生其实一直是被灌输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只要在这行扎根做得久，总会轮到我们。可是到现在突然觉得，哎，好像还没轮到我们呢，老还没有要退休呢，他们还要继续做 QL， 然后养团队去经营他们自己，没有要退休的意思。然后下面啪啪啪啪啪啪，那个年轻人成长起来飞快。就七年级会觉得很惶恐，所以这个到底还适不适用？是不是真的撑得久就是你的天下？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目前有些行业是，有些不是，但是要看你怎么撑。
我觉得对于没有能力的人来讲，当然你连撑都不用撑，你连出头都还没出，
没错。
那对于有能力已经有一片天的人，撑得久就是嘛？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其实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局面，就像是以前春秋战国时期嘛，三国时期，其实就是。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啊，其实就是这样子。你看新创，每个人一人公司，台湾的现象就是一人公司超级多，你有没有发现？
对，
我一老板一公司就一人公司，可是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局面？就是因为钱不够用、啊、
对，请不起人了，
钱不够用。然后为什么会百家争鸣？就是因为国家、政府啊，各种政策，其实就是要税收嘛，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对，
对，人民百姓是痛苦的。但是换言之啊，我觉得现在的。七八年级生是业绩制，就是你能力真的很强就出来干，
是
你要靠你的拳头去打天下，逼不得已变成说，好像我们当时那个楚汉的项羽一样，靠实力拳头在拳头硬不硬决定你的实力，
对对对对
对啊，
所以现在我觉得是更是看实力的年代了，就是你真的是要出头，你必须得非常非常的优秀才可以。
对，因为老板也有那种危机意识啊，因为我们就讲了嘛，就算你已经有了你自己的 那一片天，
嗯，
你撑得久，我也觉得不是你的天下，
嗯，
对啊，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快很准，一下子就把你干掉了。
对，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题，努力不一定有用，但是我觉得选择可能比努力还来重要。
我觉得选择一定比努力重要，应该换言之，我觉得两个都重要，一定是先选对再努力，
对，
你不能努力，然后你都不选择，
嗯，
这是没有用的，
嗯，
所以努力重要还是选择重要？
应该是要努力对方向。
对，我的答案是先选择了再努力是最重要。
是，
对啊，没有哪个比较重要，都很重要。
所以怎么选择，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你就试错，一直试到你觉得哦，这边这条跑道是你觉得做起来舒服，你喜欢，你有热忱，嗯，热忱我觉得蛮重要的，
热忱很重要。
你有热忱，然后你愿意可以投入很多东西上去，
嗯，
然后你再去努力，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成功啊。嗯，好，要选择对的方向，不断试错。好了，谢谢大家，我是王翰，
我是文哥，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